谈，然后约谈的时候呢，他会把他一些难处、一些事情跟我们来谈，然后我们呢尽量用神的话语、用圣经来跟他做一些分解。有一次我在外面碰到一个人，他跟我约谈了，然后从头到尾他就在哭，默默的饮泣，哭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我在试图说你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我用各种的方式，他就一句话不说就在哭。然后到最后，他终于开口，他说：“我以为永远没有人能够懂我的苦，直到你刚刚那堂课，然后你讲到你自己的软弱，我发现有人能够懂我。”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什么是大祭司？大祭司是做什么事情的？对我们而言，《希伯来书》整卷书，它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在鼓励那些犹太教的人，现在进入信了耶稣，但是他遭受逼迫，然后他们觉得不知道信的对不对的这些人，所以在这群人当中，他们其实心里有很多的忐忑，有很多的不解，有很多的这种迷茫，所以他迁怒他。而这些人刚刚说了，他犹太教的人，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最清楚的就是他们原来的信仰的一个根基，他们信仰的根基。在犹太的地方，他们信仰的根基在于他们犹太人，他们本土性的这些。所以，希伯来书整卷书为什么比较不容易了解？因为
用了很多很多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律法的观念，对我们而言，我们看的时候会觉得说不懂，到底这个东西对我什么意义？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那大祭司是什么？祭司是在人与神之间做的中保。那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当有人有困难的时候，当他不知道如何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可能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个大祭司，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如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是靠神的话，然后呢，可能也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经历。所以大祭司在这个利未记16章的时候，有讲到说，犹太人每年的7月10号是他的赎罪日。赎罪日的当天，他们会准备2只公山羊，然后呢，2只这个公绵羊，然后还有一只公牛，然后先要为自己献祭，然后呢，把那2只公山羊撵阄，一只归神，一只归亚撒谢勒，就是这个为以色列人这个担当他们的罪过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每年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然后把他们所杀的、所这个宰杀的这个公牛跟公羊的血撒在这个施恩座上面，然后同时要把这些血撒在坛上面。所以对我们而言，这个东西简直是我们根本完全不懂这是做什么。但是我们现在大家，我们也经历很多时间，我们在读旧约的一些经文。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旧约？因为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若不是这个，如果我们不洁净，我们是不能进神的面的。然后，如果见了神的面，我们是必死的。所以在旧约里面，一再的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实是，神是大而可畏的，不是任何人能够接触得到的。然后，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唯有透过他，我们才有可能够认识到神，我们才有可能进到神的面前来。当耶稣在十字架的最后1分钟、最后1秒。他说成了，然后呢，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从此以后没有在这个隔阂了，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对我们大祭司，这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对我们中国人或者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这种身份而言，到底意义在哪里？是在于说，你要知道今天有一位神，有一个你是可以靠的，在过去。他是大而可畏，他是深不可测，他是高而不可及的。但是从此以后，我们是可以来到他身边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扮演这个角色去帮助人家，跟人家陪谈？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他可以，他已经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福分，这是我们的福分。做基督徒不是说每个礼拜天要来聚会。不是说每个礼拜要参加各个的查经班，不是说我们要去做十一奉献等等等等，不是只有付出，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儿子放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埋葬，三天后复活，成为我们的怎么样挽回祭。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如果说今天我们做个基督徒，只觉得我是在做奉行一些规条的时候，其实我们做得很苦。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想到说，今天神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大祭司，有他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最后一句要讲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我们意言下之意是，如果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不能跟神说话的，对不对？所以祷告的对象是神，是父神。然后呢，我们是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是因着他的代赎，因此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等于是说，哎，我刚刚跟你说的这些是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阿们，我同意，我也接受，我也对我以上所说的话盖章盖印，我说的话就是这些东西。所以耶稣是我们大祭司。今天我在选择这个题目的时候，常常跟大家讲说，我每次选题目我就觉得我是比较笨拙的，有时候听到一些题目，我觉得哎呦，一听就觉得好想听。然后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题目会不会觉得，哦，耶稣是我们大祭司 ，so what？ 但是真正来讲，我们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就不用站起来哈，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一个主要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舍了啊，这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复活，现在升天，坐在全能宝座的右边，为我们做随时的代求。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让我们的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失落的时候，在我们无助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你的面前，向主你自己祈求祷告，我们就能够从此而得力。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做你儿女的人，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把握，能够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在任何的苦难当中，我们不孤单，因为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将以下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主，你自己膏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说的不走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前面。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Mute。我刚刚有这种感觉。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这个既然表示这个事情是已经已成的事实。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已经升入，所以既然是既定的事实，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尊荣的，他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那我们刚刚讲的大祭司是什么？每年一次，他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而且他要之前也是需要洗净洁净自己，然后来才能够准备进去。所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谁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这里表明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既然他有神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也有人的身份，是耶稣。实际上在这句话在希伯来书前面已经提过了，在第三章的时候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那段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你们应当思想，这个思想是让我们好好去思想，去想一想他是谁，他是什么，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使者他是使者是什么？是传递信息的。 他是在我们跟神之间做传递信息的，他是在我们跟神之间为我们做辩护的。所以他说，思想为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么耶稣是谁？他在前面第二章的时候已经讲了，他说他并不救拔天使，因为他同为血肉之躯，他来到我们当中，他怎么样？他救拔那些一生怕为怕死的人。他说他既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我要带大家回到另外，走到另外一个角度，是说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信仰当中，我是炎黄子孙，我怎么就变成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已经就有讲到说，这个亚伯拉罕，应该说那个时候是亚伯兰，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耶和华，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到罗马书的也讲了，讲到说这个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单是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这将来得称为义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神为神的，是基督的这些人。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我们是不是以信为本的人？我们是因着信称义的，我们是因着信能够得生的人。所以我们这群人是以信为本的人。今天说的不好听，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仰，至少对我而言，如果我今天没有这个信仰，我会过得非常非常没有把握。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在讲，他说如果死人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仍然在罪中。所以我们的信是有根有基，有凭有据。当然当我们在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那个把握，信带出来的是行为，是把握。所以他这里讲到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从血统上来讲，我们是炎黄子孙，但再往世上追，那我们可能是闪的子孙，再往上追还是追回去了。那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不是在做 genealogy， 但是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正之所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因为我们以信为本。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同得福，一同得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东西我希望这就没有任何的怀疑，因为我曾经说过，我是一个非常以作为炎黄子孙为骄傲的人，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东西，那就变成我的一个拦阻，我怎么变成他的子孙了？那这里告诉我们，凡是以信为本的和有信心的人，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回到刚刚那段，他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是耶稣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他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相同在哪里？后面有讲到，他说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人。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我曾经在姐妹会当中分享过一次，我们人生的苦难，主耶稣说了，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苦难，胜过了世界。所以基本上来讲，对我们而言，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如何面对苦难，如何因着你的信仰，你可以坦然地面对苦难，其实那就是信仰给我们的帮助。如果今天我们有这个信仰，但是你没有办法抓住这个信仰，以至于你在苦难当中你就落下去了，你就觉得说世界没有方向，没有希望了。我明白这个感觉，因为我曾经自己也曾经在那样一个光景当中。那个时候当我在困难当中，我不知道去寻求神，我自己在寻求各种的方法，各种方法都走遍了。我在座当中有些人认得我的，我曾经在我的工作当中，曾经也可能有一些展有一些表现吧， 可是到了一个程度，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人生的阶梯上不断往上，不断的往上攀爬，然后攀爬到一个程度，你或者碰到了玻璃屋顶，玻璃的屋顶，或者是你播上到了一个程度，你觉得 the job is too hard for me， 太多事情了，我做不到了。在那个时候，你会无助的，你会觉得说我的能力到了极限。在那个时候，你也会软弱的，或者在家庭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或者在你的什么任何地方，你都有可能碰到一些瓶颈。但是这里讲什么？他说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什么罪？不信的罪，还有什么罪？当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怀疑、埋怨各种的罪的时候，献上挽回祭。这个罪，其实在圣经里面所有的罪，能够用这个赎罪祭、赎愆祭去赎回来的，都不是刻意犯的罪，不是那种有意犯出来的罪。他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他受过苦，对不对？在旷野当中，他饿了40天就饿了，如果没有那三个字，那他在旷野他的受这个40天没有吃的，然后如果没有说他饿了，表示他没受苦。他已经讲了他饿了，饿是什么？我昨天晚上比较早吃饭，然后呢我到了晚上，然后呢就觉得肚子饿得不得了，那个饿简直是我经常要需要去我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挡住饿，我很怕饿，那个饿的感觉很不舒服。所以我刚刚特别讲到这个耶稣，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他没有犯罪，然后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那我们再回到这边，既然我们现在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神的儿子耶稣他是什么？他是我们的挽回祭，他是那个大祭司，然后呢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定是什么？是紧紧的抓住不放松，我就要抓住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曾经有说过一句，你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份了。什么是叫做坚持到底？就是持定，抓住不放。当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在我们的碰到的困难当中，我们会说，神你在哪里？你应许给我的，让我人生在你里面我有自由，在你里面我有平安，在你里面我有喜乐，为什么我这时候喜乐不起来？这个环境对我是不公平的，我被人家欺负了，我被人家这个冤枉了，我在各种事情上面我被老板不赏识了，各种东西我们是有可能会软弱的。所以他说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他为什么要说这个？因为我们是有可能不持定所承认的道的。到了15节，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为什么要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呢？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并非不能，他是一个强烈的否定，所以也变成是一个强烈的肯定，他一定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一定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我刚刚已经提过了，他凡事受过试探。但有的人会讲说，他没有受过我们的试探啊，没有，他不需要追剧啊，那时候也没电视啊，那时候也没有微信啊，他没有受过这些试探，但是在性质上来讲，他都试过了。这个约翰一书有讲到说，很多的试探都是来自这个世界的，凡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是从世界来的，这些都是试探，这些的性质的试探，他都受过了。他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然后这里还有一件事情是，他曾凡事受过试探。当他受试探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受试探是走到一半我们可能就失败了，也有可能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坚持到底的试探，我们可能这次是胜过了，下次没有胜过，这一次的这个猛烈的程度我们试过胜过了，下一次猛烈的程度再高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失败了。但是耶稣说，耶稣在这里他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表示他在所有的试探是经历那个试探到底，他坚持到底，每一次的试探他都能坚持到底，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 我曾经在最近的一次门训当中，我有用，有特别特别对这个坦然无惧的这个字，我觉得很激励我。为什么会坦然无惧？前面讲什么？只是他没有犯罪，言下之意，我们犯罪了，我们失败了。当你失败的时候，你会不会？我不知道你们失败在软弱当中的时候，你犯了罪了，你得罪神了，你得罪任何人了，你那时候光景是什么？我曾经在我的软弱当中，我认为就是谁都不要管我。我那时候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叫做 "Leave me alone"。但是当我在 "Leave me alone" 的时候，我是钻到我自己万劫不复的那个 corner 去了。我觉得我好可怜，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够胜过他？我是很痛苦的。但是当我在 "Leave me alone" 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碰到我。那什么时候谁可以？只有你知道，你有一位忠信的大祭司的时候，你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在那个时候，你就能走出来了。所以，只管坦然无惧的。当我在犯罪的时候，当我在软弱的时候，我是恐惧的。恐惧什么？下面一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恐惧来自于我们会受罚。神不原谅我了。他遗弃我了，他不要我了，所以他说：“只管坦然，只管 nothing else，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你要知道，那个宝座是施恩的，他不是降罚的。如果他要降罚，我们今天在座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包括我自己在内。如果说他今天要降罚，如果说今天……”是有出了问题，我们犯了罪，然后我们就降罚。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人存在，所以宝座是施恩的。那我们知道那个宝座是施恩的，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在犯罪的时候都是怕的。那我自己本身，我大概也知道，我们家我父亲管我管得很严，所以我犯罪的时候，我犯错的时候，我知道我肯定这个下一秒钟活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躲起来，或者呢，心里面还在想说，没关系，反正就一顿胖揍，反正之后又是一条好汉。我们人常常面对一些困难难处的时候，我们都是一种我们自己想办法走出来，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施恩的宝座前得什么呢？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为要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有一个目的，有一个 purpose，是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得连续是什么？你什么时候需要得连续？当你不可不被连续的时候，当你不被连续的时候，你希望得到连续，可以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蒙恩惠，因为你没有恩惠，你在软弱，你在失败的时候，你希望得到恩惠。你可以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你知道他会随时回应你的要求。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字，其实在原文当中是母亲听到婴儿的哭声，她迅速奔向婴儿的那个字。神是这样子回应我们对他的呼求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的时候，就好像母亲听到婴儿在哭，她的自己的婴儿啊，自己的婴儿在哭，她迅速跑到他面前的那种那个迅速跟的反应。然后呢，讲完这个，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他要说什么？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这个地方原文是有个因为的，因为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后面第五章的时候，他就开始要回应。”为什么耶稣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软弱？然后首先呢，他当然要先讲清楚大祭司是做什么的。所以，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首先告诉我们，大祭司的条件是人间挑选的，是从人当中出来的。从古到今，就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祭司不是人，所以都是人当中挑出来，都是那个不完全的。所以，凡从人间挑选，而且这里有个挑选，是被选出来的。我今天早上试着去确认我之前听过的一句话，但是我不知道，我没找到。 在耶稣那个时代，祭司好像有差不多有将近2万人啊。这个如果大家有比较更确切的 number 可以告诉我。就总之，他有很多。然后呢，他里面有很多的祭司长，祭司长他是各个算是片区啊，或者会有些专管的，包括管会堂的，这些都算是祭司长。然后呢，这些当中每一年每一个同时在每一个时间点，只有一位大祭司。这位大祭司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但这个大祭司是什么？他说是奉派，奉谁的派？奉神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然后呢，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那原文是讲什么？或作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这里讲到礼物和赎罪祭。如果大家去看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五章。它分别讲到的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所以在这里讲到的礼物和赎罪祭就包含了这五种祭。那除了赎罪祭、赎愆祭是必要的，其他3个都是自动献上的，然后各自有它各自的目的。所以他讲的为要献上礼物跟赎罪祭，这里讲到说，那他的或作为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祭物是要带血的，所以刚刚讲的那5种祭里面，除了素祭以外，其他都带血，因为没有血就不能够有赎罪的作用。所以祭物是讲到那4种祭，然后呢，礼物是讲到素祭，因为素祭是那个神那个这个祭司跟他可以一起同吃的，所以这个地方是让跟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和平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目的，大祭司是什么？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为什么要献上赎罪祭？因为人犯了罪，到他那边去，他帮他去做这个事情。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讲到说，神是什么？是赐安慰的神。我们受了困苦，受了难处，我们在我们难处当中，他就施给我们安慰，好让我们能够去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同样的，一个人他如果没有经历苦处，他很难去安慰到同样的或者类似的苦的人。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去探访人的时候。当人家跟你讲说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知道”，因为他心里会想“你不知道”。每个人他在他的苦的当中，你其实不见得能完全了解。我们唯一能够稍微体会到别人的难处，是因为我受过那样的苦，我经过这样的对付，我走出来了。当然不是我完全走出来，有一天我还会回去。这个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走出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时刻警醒。所以圣经讲到说，我们要警醒祷告，所以我们随时随地要为自己祷告，要为自己今天没有被试探所胜，或者甚至没有遇见试探，那是神的保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苦难。经历苦难，有可能是让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试验会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它也可能，当你经历苦难以后，让你在那个苦难当中从神得到的安慰，将来有一天你可以去安慰别人。不是因为你要去安慰别人，所以你去受苦难。这个苦难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挡的，不是我们能受的。他说：“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所以为什么大祭司要从人间挑选？因为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愚蒙是在自己的软弱当中不知道什么是真理的人，失迷的是知道真理但是走歪了路的人。这种人，我们在座，我们其实基本上就这2种人，一种是完全不知道。”我很喜欢这个，常常在这边讲过，就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死，引到死亡。我们常有的时候认为我自己是对的，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错，不，至少在那件事情上面不觉得有错，所以我可能是愚蒙的。主耶稣来，他也讲了，他说这个医生来了，这个有病的不需要医生，没病也不， 没病的不需要医生，有病的才需要。人要知道自己有病，他才会去找医生。如果自己不知道，不觉得自己有病，他是不会去找医生的。那这种人不知道自己有病，那种是愚蒙的。失迷的是，我明明知道我有病，我不去挂号，我知道我有问题，我不去面对神。但是他能体谅，为什么能体谅？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这有些这个连接词真的是放得非常好。故此，因为他能体谅，所以怎么样呢？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所以他的人理当，谁理当？大祭司，人间所挑选的大祭司，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他把他的在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常常也在这边会提到，他那边讲到说，你们当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其实也是我愿更像耶稣，因为耶稣他是祭牲，他也是祭司。那个地方在罗马书十二章的时候，他也是叫谁将自己献上，我将自己献上，所以我也是祭司，我也是祭牲。那也就像圣经上讲说，我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所以我们都是被神所选的人，我们都有祭司的身份，但是你愿不愿意把自己也当成祭牲，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里讲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在这里讲到理当为，这里讲到为自己，为百姓和自己，因为他是人，他会犯罪，所以人间的大祭司要先为自己赎罪。所以在利未记讲到，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和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就像刚刚讲的利未记十六章的时候，就讲到说，他每年在赎罪祭的那一天，这个七月十号，他要先为自己献祭，然后之后呢，要为那两只公羊碾揪，一个杀了，另外一个用两个手扣在他的羊头上面，把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放到深山去，那是归于亚撒谢勒。那个羊是背了所有的罪在走的。那当然还有一种传说是，那个羊会在他们一个山上叫亚撒谢勒的地方被推下去，所以他也是死了。那当然这个我没有去查考那个。但是这里讲到说，人间的大祭司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又要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呢，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自取是什么？自己要来的。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所有的职分，所有的服事，我不知道多少人觉得自己是自取的，其实都是什么？都是神的拣选。今天你能够在教会成为任何的一个服事的角落，在任何的岗位上面，是敬拜的，是做什么的，或者甚至于今天我只是做一些没有做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都是神的选拔。所以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所以首先大祭司的身份是从人间所选派，然后呢蒙神所召，所以这两个缺一不可。然后像亚伦一样，像亚伦哪样，也是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是神说的，神跟摩西这么说。所以呢，基本上是神要他把这些人带出来做祭司的职分。如此，刚刚讲故此，现在来个如此。所以故此是在解释前面，这个如此是干嘛？到了第五节就告诉我们，前面一到四节告诉我们人间的大祭司是什么，做什么，是怎么来的。到了第五节，那耶稣跟这个身份有什么相关？耶稣跟这个大祭司是什么关系？如此，然后呢，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耶稣也不是，他一切都是照着父的差遣来的。 所以耶基督也不是自取做荣耀的大祭司。然后呢，他说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哪一位？谁说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在前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同样的一句话在诗篇第二章第七节也出现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对以色列人而言，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诗篇，所有以色列人他都知道诗篇第二章第七节，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我们也知道这诗篇里面有很多是属于弥赛亚诗篇，他们也知道里面所影射的所预表的是耶稣要来。所以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意思是说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然后呢，他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一位。然后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所以基督他前面讲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他用了两节经文来证明，来说明耶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首先是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然后呢，第二句话也是神说，是在诗篇第110篇第四节，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里讲永远为祭司，祭司是有任期的，他的任期是一年，然后得连任啊，连选得连任。那我们在圣经上也看到，只有看到这个该亚法啊什么的，没有太多。所以基本上来讲，在就像刚刚讲，同一时间只会有一个大祭司。然后这地方讲什么？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谁是麦基洗德？这个对不起，我们就因为我决定跟大家慢慢分享这个希伯来书，所以我就要卖个关子，因为它是放在后面的，所以我也只有等到第七章的时候才能说。但现在我可以稍微说一点，是谁？他说在那个地方，在诗篇110篇第四篇刚第四节刚说了，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然后呢，这个地方他谁是麦基洗德？其实我们看到创世纪第14章是在亚伦被设为大祭司之前，早在大祭司这个名字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出现之前，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然后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撒冷王他是王，他也是祭司，所以他代表的身份他不仅仅是祭司，他是一个 king priest，然后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圣经上讲说，自古以来从来是位分大的向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所以他既然能够为亚伯拉罕祝福，开玩笑，亚伯拉罕对以色列人而言那天一样大的，然后竟然有人为他祝福，那这个人不就比天还大，对不对？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是让他们觉得知道说，他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然后我今天受了祝福，我可以没有回应，对吧？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 自认为比我身份高为我祝福，我说谢谢就好了。但是他说什么？亚伯兰就把他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所以在这里我刚刚讲了，我们之后会提到谁是麦基洗德，而且实际上今天听这段经文的应该说读希伯来书的这些人，他们其实也不见得知道谁是麦基洗德，所以后面才会讲到论到麦基洗德，意思说我会解释给你听谁是麦基洗德。但在这个地方他提到一点，他说他是撒冷王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然后他为亚伯兰祝福，祝福了之后亚伯兰拿出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言下之意这个人是比犹太人所尊崇的那个亚伯拉罕还要高的一个人。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他说按着在前面讲的说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人都会死，对不对？人都会死，都有一个生命的尽头，但是什么人可以成为永远的祭司？那只有耶稣可以，只有有那个神性的人他才有可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这里讲到说在肉体的时候，意思是说他还活着的时候，他还活在肉身当中的时候，在腓立比书这边讲到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至死，存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耶稣是这样子一个人，他是道成了肉身的人，所以他在肉体的时候，在肉体我们会不会软弱，会不会痛，会不会难过，会不会在一些事情当中走不出来。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然后呢流泪祷告。这地方讲到那个哀哭，不是不仅仅是哭，他是那种忍不住的，就是挡不住的那种哭出来。他那个时候他在他的软弱当中流泪祷告。那我们讲说他什么时候流泪祷告，那路加福音那边讲，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这个时候他在他软弱当中，他跟神求把这杯撤去，但是马上他就回来，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然后呢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为什么会有天使加添他的力量？因为这个时候他没有力量，在这个时候他在他的肉身当中他软弱了，他需要有天使来加添他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虽然说圣经在四福音当中没有说过说他大声哀哭，没有说过，但是从他那种受苦的那种状态，当他自己在他的软弱当中，他确确实实是哭了，然后呢汗滴下来像雪点一样流泪祷告。然后呢这句话说什么，恳求那能赦他免死的主。这里在讲他求他赦他免死，那他前面确实是说了如果可以就把这杯挪去，对不对？他是说了这句话，但是他后面讲呢，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两句话很多人都找不懂，他哭了，我们也看了在四福音当中都说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做了祷告，他也都在软弱当中都做了祷告，然后呢他到最后他还是上十字架了。这句话讲说恳求那救他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主在这里讲的神能不能救他免死，免于十字架，可以，但是他自己也说了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他这地方讲的救他免死，其实不是救他免于死，而是救他免于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也就是他求的是让我能够复活。那这就全部就连到一起了。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他跟神最后的祷告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但是让我能够从死亡的权势当中能够复活起来，继续的完成你给我的使命。所以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个蒙了应允好像在中文起来听起来好像一副就是答应他了，但是蒙了应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常常讲，我们常常讲说神，我的祷告蒙了神的应允，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来讲，神从来不应允我的祷告，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他从来没照我的要求做，他不听话。但实际上神应允了，神听了祷告，应允其实代表的意思，他听到了，他听到了。当我们把我们的感谢赞美都交托给神的时候，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是说他，我们把我们的一切所需要的告诉神，他就给我们所要的。他的应允不是那种应允，而是说你今天凭着信心到他面前祷告，你相信他听你的祷告，你也相信今天你的祷告若是合他的心意，他必定成就。不，也许不是现在，也有可能是现在，但是你蒙了应允，你心里就有那个平安了。这里面最大的不同点是在于你信不信，你是不是相信神听了你的祷告。他说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个虔诚就讲到说他听了，他把他自己完全献给神了。 就像他的刚刚祷告，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里面所带出来的就是他的一个虔诚，是他全心全意的把自己顺服在神的面前，这就是他的虔诚。然后神听了他的祷告，他虽然为儿子，然后呢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顺从这里讲什么？是学了顺从。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生来就顺从，我们相信，我相信，我当然我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不顺从的人，但是我也相信在座大概没有几个是顺从的人啊。我们总归有一些东西是跟人家对着干的，那可能是因人而定，有的人可能是因事而定，我就跟你对着干，或者我对这个事情我就是对着干。然后就好像让我读圣经，我常常跟大家讲说，圣经讲说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我就对着他干，我就不相信这个，为什么不要惹儿女的气？我爸爸当年惹我的气，那你怎么不吭气呢？所以我们常常对一些东西我们会就是不顺从。但是这里讲说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苦难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学会顺从。如果你今天的一生都是平安的，都是顺利的，都是从低点走到高点的，从来没往上走，从上往下走的，你不会觉得有需要顺服，你会觉得这世界在我的掌握当中，我不需要顺服。但是他说虽然为儿子，虽然为儿子，言下之意是他贵为儿子，但是他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个学了是一个经历，是你要经历这个苦难你才能学到顺服。然后呢，他既得以完全，既得以是一个被动式，他既然被完全，这个完全是他完整了，是全了，他既得以完全，怎么样，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凡为谁？凡顺从他的人。这里讲到凡顺从他的人，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要听话，要守律法，要按着规矩做事。但这里讲到的顺从其实是顺从我们的救恩。在我们的救恩当中，其实他在讲的什么？顺从他的人，我们今天如果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说，摩西在旷野如何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怎么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这里顺从他是什么？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的得救的根源，就是顺从他是我信他，我信了他。这个其实跟我们上一次讲的希伯来书是有相关联的。上一次讲到的是说什么呀？你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竭力进入安息不是要你努力的去安息，而是你要努力的不要去做自己的工。那这个不去做自己的工，因为我信他，我相信神，我的生命在他手里。今天或高山或低谷，我或怎么样，我都是在神的手里。那样子的生命是一个正面的生命，是一个有力量的生命，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据，是永远得救的根据。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犯了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就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为了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软弱了以后，当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重新得力，重新被赦免，重新成为一个洁净的人，你会不会觉得我就是那个在那一瞬间其实是很舒畅的，是很舒服的。他既得以完全，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完全的身份了，他被完全了。他在他整，如果说从上下文来看，什么是得以完全？他是完全的顺从，他是完全的顺从神。如果今天我们得以完全，我们的完完全全顺从神，我们没有任何的 grudge， 没有任何的那种心里的那种苦毒，没有心里的那种东西，没有为我今天所碰到的事情而不舒服，那个时候我也是完全的。当然我刚刚说了，我们每一次，我们一生之久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在不断的失败，不断的站立，不断的失败，不断的站立。但是当我们学了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以后，我们那个顺从是越来越方便的，越来越自然的。以前我记得我第一次要决定 放掉我自己的想法去顺从的时候，哎呀，真难，真难。我就觉得说，我当我放下，就好像圣经上讲说，你们要卸下你的一切的重担，因为神顾念你。我心想，真的吗？我卸下我的重担，那重担怎么办呢？那我还是自己背吧，我又背回来了。我们常常都在那个拿捏当中，不愿意放，不愿意放掉自己的手。他说：“为凡顺从他的人，这个顺从就是信他，到他面前来，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据，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所以这个是一路下来的。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据、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所以他的大祭司不是自取的，然后是被拣选的，同时他是会经历苦难的。因为他经历了苦难之后，他才能够去帮助那些愚蒙的，帮助那些犯过犯的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唯有你们，唯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要像神的。我们要更像，我愿更像耶稣。那个诗歌今天选的真好，虽然好像没有预先排练哈，但是还蛮配合。感谢神，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样一段美好的信息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有把握的，因为主你顾念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凡事上他也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但是他能够明白我们今天所受的一切的苦，因此他能够在主你的面前为我们做代求。求主你自己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继续的不断的能够到主你的面前来，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主你会帮助我们，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也愿意在信心当中我们不断的奔走前面的道路。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差不多，我们每一位都是看重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让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够更像基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那请坐。
王长老，美好的信息。下面是我们教会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教会希望。